看魁六的初二语啊，就是说粗暴责骂的言辞啊。看接文，又如菩萨见诸有情，唯行业路，非礼而行，处初二语，猛力喝冰，方便令其出不三处，安礼善处。菩萨如是以饶一心，以诸有情处处恶已，无所违患，甚多功德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看到有情众生呢、为行业路，他的行为啊超越了正常的规范，那么内心当中呢非礼而行，内心啊随顺烦恼而转，而且是不知惭愧啊。你说一些柔和的言辞，讲出一些道理啊，他已经没办法接受了，就是他的烦恼特别的坚固炽盛。那么菩萨这个时候呢，只好采取比较猛烈的手段，就是初出恶已，猛力喝冰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面对众生的颠倒炽盛啊，就出一些粗暴责骂的言辞，来猛力的喝责，来骂力对方。那么他的目的呢，就是方便利其初步善处，安利善处，使令他远离这个过失，那么成就善法。那么菩萨如是以饶一心，一住有情，出出恶已，无所违患，甚多功德。就是说有些人他的出现过失啊，我们的确能够婉转的劝诫，但是有时候你看他的样子啊，你看他的样子就知道这个人烦恼坚固啊，那这个时候讲道理就没有用。我们中国的禅宗啊，那就最喜欢用这种方法啊，临济棒得三喝啊。你要去问这个临济禅师说什么是佛法的真实意，他先给你一棒，先打你一棒。为什么呢？我曾经问过我这个恩师啊，就是那个上达下里老和尚，他说这个有些人的妄想很重，你跟他讲道理啊，他那个佛法没办法进入到他的心中，就是说他那个内心跟佛法中间有一道墙壁啊，这个打妄想。那么你这个棒子打下去他痛啊，有能够截断妄想的作用，就把他妄想截断，突然间他内心寂静下来，这个时候你佛法讲进去，他就有感应。所以他禅宗有时候他这种特殊的教育啊，有他的效果，就是他一种骂力的方式，粗暴的方式来给你一些刺激，那么你会从这种颠倒妄想当中啊醒过来，这个就是一时的方便啊。再看魁七的奇异，这个奇异就是讲出细论的言辞啊。我们看戒文，又如菩萨见诸有情，信要唱记，吟咏歌逢，或有信要亡贼饮食，应当皆其无义之论。菩萨一众皆悉善巧，以彼有情起怜悯心，发生离安的娱乐，现前为作奇异，相应种种，唱记吟咏，歌手歌讽，亡贼饮食饮取等论，令彼有情欢喜饮色，自在随俗，方便讲道，初步善处，安利善处。菩萨如是现行即已，无所违患，甚多功德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见到有情众生啊，内心啊喜欢两件事。第一个是游乐的言辞，这个游乐言辞包括信要唱记，唱记就是这个舞蹈了。那么吟咏，吟咏就是吟诗作曲，或者是歌讽，就是唱歌了啊，这个属于戏游乐的言辞。第二个，这个有情众生呢，他喜欢闲杂的言辞啊，他是欢喜国王论呢、欢喜跟你谈一谈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政治啊，或者盗贼论啊，或者饮食要怎么去煮菜啦、男女的事情呢、或者是阶级就是马路消息了。总之呢，对内心啊灭恶生善啊完全没有帮助的功能，这种论调。那么菩萨内心当中呢，为了摄受有情众生呢、 他也应该要善巧的学习这些游乐言辞闲杂用情。那么为什么呢？要对他起怜悯心啊，来利益他的缘故啊。所以他有时候菩萨呢会随顺现前的因缘啊，做出一些奇异啊，或者是游乐的言辞，或者闲杂的言辞啊，种种的唱伎吟咏歌讽王贼淫食淫乞等论。那么菩萨为什么要做这些戏论的言辞呢？因为啊，令彼有情欢喜隐色。那么就是说，众生的佛法的善根没有成熟了，那么以这样的戏论言辞啊，来投其所好啊，那么对众生能够产生一种隐色，就是摄受啊。那么摄受以后呢，这个众生就会自在随属，他会主动的去亲近菩萨，作为菩萨的眷属。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呢，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之下，就能够以种种的方便来鼓励他，开导他佛法，使令他能够初步善处，安利善处，内心当中产生灭恶生善的佛法的功德。所以菩萨呢，暂时的现行其义啊，是无所违患甚多功德。也就是说啊，我们如果面对有一类的有情众生的佛法善根没有记住，他好要讲一些戏论，就是说你跟他讲佛法他也不一定接受，你要跟他算算命看看风水地理啊，他就很崇拜你。那么崇拜你的时候呢，你跟他开导佛法，他就能够信受奉行。所以在菩萨戒的后面讲到智慧度啊，藏智慧度，他有提到这个观念啊，说是如果你是一个初心菩萨，你应该要一心的修学佛法，一心行道。如果你是老参，对大乘佛法已经通达，那么你可以拨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学习外一道的典籍，但是你还是要拨三分之二的多分的时间来学习佛法。那为什么要学外道典籍呢？因为要摄受众生，说是开方便门是真实相，你没有方便门啊，那么这个众生没办法进来佛法的真实相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对一类的有情众生，他的佛法善根没有成熟啊，我们可以随顺一些世间的奇异来暂时摄受，使他对你产生好感欢喜，然后再开显真实的佛法。那么以上的七条戒呢，都是菩萨不共学的地方。我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，在信罪中的不共啊，在信罪当中啊，我们为了利益有情众生而不摄受这个衣钵财宝是犯戒的。所以信罪当中呢，你不做是犯戒，但是信罪当在这个信在遮罪当中，对不起，在遮罪当中呢，不做是犯戒，但是在信罪当中啊，你有做有功劳，没有做没有过失。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能力，量力而为。所以在信罪当中呢，佛陀只有鼓励赞叹，但是并没有说你要不做就斩尾患，就伤害菩提心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呢，你做的话，如果在这样的条件具足之下，善巧方便为利他故，而且是在特殊的境缘少分现行，那么这样子增长菩提心。如果你没有把握，你不做也不损害菩提心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是有这样的差别。 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。向下文长复再来日。那么回答一些问题啊。学法师慈悲开示，受菩萨戒的人要学普贤行吗？我们应该说是，你受了菩萨戒啊，是断一切恶，是修一切善，是度一切众生啊，所有的善法都要修学，何况是普贤行呢？那么普贤十大愿王对修行有什么重要？那么对净土的往生有什么帮助？这个普贤十大愿王啊， 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说，先讲普贤十大宴，再讲他的王。普贤的宴当然有十个了啊，那么礼敬诸佛、称赞如来、广修供养，这三个啊是修皈依，主要是修对三宝的信心。就是说我们对三宝要有信心，怎么做呢？礼拜赞叹供养。当然三宝不需要你供养，但是我们假借礼拜赞叹供养，会成就一个我们未来得度的因缘。所以刚开始偏重在礼拜赞叹供养，那慢慢呢开始修这个智慧了，请佛做事，请转法轮，学习佛法。所以前面是偏重在修皈依、灭罪、生善，忏悔业障、随喜功德、灭罪生善，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前方便的。普贤十大愿王的前面几个都是前方便，真正的正修是在请佛住世、勤转法轮，这个时候正式修学佛法，成就内心的戒定慧。那么最后一个普皆回向，修大悲心，把前面的皈依、忏悔业障、积极资粮的功德，乃至于成就智慧的功德，普皆回向一切众生，就大悲心。那么普贤十大愿王的殊胜点在哪里呢？为什么称为王？因为他是时空无尽的，你看他每一个愿都是众生界尽、众生业尽、众生烦恼尽，我只礼拜乃至这个随喜，乃至普皆回向，无有穷尽啊，这个、空间无尽，他没有简别任何有情，而且在时间上呢，念念相信无有间断，生以一业无有疲业，这个是菩萨道的不共于声闻的地方。声闻人在生命当中的修学，他仅限于在生命在的时候，所以声闻人入了涅槃以后，他什么事都不做了，断恶修善、度众生都不做了。但菩萨道不是，菩萨道是时空无尽的。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，他不管是时间空间，是遍满时空的。所以为什么无量寿经你这个地方也提到，无量寿经皆尊普贤之德。什么叫普贤之德？说是这个华严经上说，是十方诸佛有长子啊，其名号曰普贤尊啊。说十方诸佛的长子，任何一个人要成佛之前，当然是长子就要继承佛位的了，你一定要遵循普贤之德。什么叫普贤之德？就是时空无尽的行愿，没有休息的。那么当然对净土有帮助了，因为你往生净土，你为什么往生净土啊？不是去享受啊，为菩提道求生净土。所以求生净土也是追求一种无量时空的一种行愿，只是说我们选择先到净土去成就圣道。有些人他愿意以凡夫的阶位来行菩萨道，他愿意求真上圣。有些人认为说凡夫的阶位行普贤愿啊容易退转，所以他愿意先到净土去都可以，但是根本上都是时空无尽的一种行愿。诸位，你们拜八十八佛的时候，后面就是在尊，就是那个七支供养，那就是普贤心愿了。我每一次在上课之前的打坐，我听到你们在回向啊，内心很感动，很感动，你们唱诵非常的庄严啊。请法师慈悲开示，儒家的思想可不可以做菩萨修学的基础？这个儒家思想当然是可以的，儒家思想跟大乘佛法很接近了 它在智力方面是克己复礼啊，也是一种调伏力啊，那就是儒家思想说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，在修身，这个是智力啊，齐家治国平天下啊，它也是可以的啊。其实你看中国的古德，偶益大师、印光大师、莲池大师，都是通达儒学以后才学习佛法的啊，所以它是可以做基础的。对于大乘经论的理解，培养菩萨种性跟信心的方法，有阅读的次第。培养菩萨种性，当然因人而异了。 这个菩萨种性的修学啊，当然我个人认为是法华经是最殊胜的，它比较全面的。好，那当然你也可以参考其他的经论。彻发菩提心除了藏系的佛法当中广论所言的七重因果跟池塘交换，汉地的佛法是否就是修持菩萨戒作为彻发菩提心的方法？当然菩萨戒是一个彻发菩提心的方法啊，不过它比较偏重在实践了。这个诸位如果看汉系跟汉藏系跟汉系的经论不同啊，中国的祖师在开显佛法非常严重。你读偶益大师的《离风中论》的开始，你读印光大师的开始，你读完一遍了，你达不到效果，你感觉不出他在讲什么。不像藏系，藏系的佛法是次第分明，他第一个告诉你啊，你思维今生决定要死啊，就是修无常观了。思维死时时间的是不决定的，随时会死。第三个，你思维你死的时候，除了佛法的功德，一切都带不走。从这无常啊，告诉自己什么该放弃，什么该追求。所以藏系的佛法是次第的，但是中国的祖师他讲出一句话：成佛作主，堕坑落见，所真持一念间，故如影等等等。他这个话呢，你看不出他在讲什么。但是你多读几遍啊，你把味道读出来以后啊，你会觉得祖师大德的话不可思议，它是圆融性的，整体性的。那么藏系的佛法是条理性的，但是从现在的思考，我看藏传佛教会形成，因为它跟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接近。但是中国的汉系的佛教啊，它有不共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只看藏系的，你不读汉系的，你总是觉得在整个次第当中少一个会归处。就是汉系的佛教它是圆融性的，那么藏系的佛教是次第性的。所以有些人他批评中国佛教没有次第，这不应该，因为它的特色就是圆融，就好像说你批评藏传佛教没有圆融性一样，它每一个教法都是它的特色嘛。所以这两个教法都应该参考的。那么一切菩萨戒当中讲到弃舍恶人界，不可弃舍报恶众生，请问法师有无一禅体跟定性声闻的存在？那么定性声闻会成佛吗？那么当然都会成佛的，每一个众生迟早都会成佛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本性如此。我最近在研究大乘起心的，我感觉到说是一念不绝，一念不绝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出，说是我们违背本性。说我现在去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违背本性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本来记住很多功德，但是表达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违背本性。就好像说啊，我们现在厨房买一台机器，这台机器有很多功能，但是功能都表达不出来，因为你没有遵守它的操作规则，这懂吗？我们没有遵循它原来的操作规则，也就是说我们本来的心性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是不适合干烧到遗忘，不适合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，它的原来的设计啊，不是让你用来造罪的。这就诸位体会得到吗？它不适合造罪，你用来造罪，你就违背本性。就是你为什么造罪以后，你良心会不安呢？就是它不适合造罪嘛，那你一定要用它来造罪，那你违背了他的本性吗？那为什么我们随顺善业的时候，我们内心很坦荡很安乐呢？因为随顺本性嘛。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，哦，原来我们今天去造善法是正常的，是正常的，因为这个心的本来面目就应该造善的。你把这个心去造罪，你违背他的操作原则，他本来设计不是用来造罪业的。好，这是我最近研究大乘起心的一些观念一些心得。好，所以一禅体啊， 所谓的邪恶众生啊，他们只是暂时的迷失本性，不是说他失去本性，说他还是可以恢复的啊，因为本性如此嘛。我们今天是不是先讲到这个地方了？太多了啊，改天再说啊。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。